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1月16日，常年期第3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电影从业者，表示电影使希望运转起来。教宗探访尽心竭力治疗穷人的圣马尔定门诊。圣座与德国主教再次进行会谈。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电影不只是动态影像，更是希望运转起来。教宗梁14世11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电影界人士，如此阐述电影与希望之间的关系。适逢历史上首次公开放映电影的130周年纪念，教宗接见这第七艺术的从业人员，勉励电影始终是相遇之地、寻找意义者的家以及和平的语言。教宗首先表示，电影是一门高尚的大众艺术，为众人而生并向众人说话。电影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帮助观众回到自身，以新的目光看待自己人生的复杂状态，宛如初次接触世界那样重新审视世界，并且再次发现那是我们生命圆满的希望。因此电影不只是动态的影像，更是希望运转起来。关于谈论希望的电影，教宗梁14世选出了4部经典作品，他们分别是罗伯特·贝尼尼的《美丽人生》，罗伯特·怀斯的《音乐之声》，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以及罗伯特·雷德福的《普通人》。这几部电影发人深省，触及人生的意义、苦难以及救赎挚爱。他们不仅呈现出现实处境，同时也洋溢着信赖之情。在这些故事里，家庭、脆弱与修和成了光明之路。此外，电影院和剧院这样的文化场所也是各地跃动的心脏，因为他们对地方人文素养的陶冶做出贡献。然而，面对电影院的凋零，教宗不讳言地表示，不少人说电影艺术和观影经验濒临危险，我邀请有关单位不屈不挠，却要彼此合作，以肯定这项活动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正值以希望为主题的喜年，教宗称电影业者的临在和他们日常的艺术工作是光明的记号，如同众多从世界各地来罗马朝圣的人那样，他们在旅途中有如影像的朝圣者、意义的寻求者、希望的讲述者以及传递人性的使者。教宗说，你们带着看透事物的目光，在人性经验的奥妙方面迈上旅途，即使是在痛苦的伤痕里也能察觉到美好，就算是在暴力和战争的悲剧内也能辨认出希望。伟大的电影不会糟蹋苦难，它予以陪伴，加以探讨。所有伟大的导演 都是这么做的，为人们心中复杂、矛盾、有时黑暗的情感发声，实在是个爱的举动。艺术不必回避脆弱的奥秘，而是应该聆听它，并懂得在它前面停下脚步。教宗也指出，电影制作是团队工作，在合作与友爱的气氛中，每个人独特的恩典绽放光彩。教宗最后期勉说，愿你们的电影始终是相遇之地，寻找意义者的家，以及和平的语言。教宗梁十四世11月14日探访了位于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圣马尔定门诊，并为该门诊揭幕。这所为贫困者服务的诊所比邻十年前开设的仁慈之母门诊。当天12点左右，教宗抵达圣马尔定小广场。长时间以来，这一区一直是接纳和关怀穷人的同义词。事实上，这里也为无家可归者设置了淋浴设备，并提供理发服务。仁慈之母门诊是在方济各教宗大力推动下开设的，为的是给没有证件、金钱和无法得到医疗服务的人提供治疗。在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门诊主任拉利和梵蒂冈成国政府卫生局局长卡尔伯内的陪伴下，教宗的探访大约持续了20分钟。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讲述说，这是一次低调的探访，因为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教宗会来，所以只有当天值班医生在场，有8名医生、4名护士和2名义工。教宗访问当天上午，他们就接待了65位贫困者。教宗问候他们，并询问了门诊的工作情况。书记解释说，一切照常，我们没有停止工作。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强调，教宗得知在场的医生中也有精神病科的医生时深受触动，我们的贫困者也需要这方面的治疗，但这很难。当手得骨折时，我们会立刻赶往急诊室，但在涉及精神方面时，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医生们尽心竭力且耐心地提供他们的专业服务。书记指出，他们在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人们信赖他们。我们不要求来看诊的人出示证件，或许这样能让他们感到有尊严。他们在罗马街头不被看见，但在这里帮助超越了名字、国籍，在这里考虑的是他们的需求。教宗梁十四世祝福医护人员工作顺利，并感谢他们。随后，他问候了参与圣马尔定门诊翻修工作的人员。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讲述说，教宗探访时，对来诊所看诊的人数感到惊奇，每个月约有2000人，并免费提供所需的所有药物。书记解释道，我们给他们开处方，他们进入梵蒂冈去药房取药，出示处方可免费领取药物。书记也指出，如此做是不让他们感到被拒绝或低人一等，人人有权利，穷人也不例外。教宗探访圣马尔定诊所后，并向在场的人致谢，随后乘车离开梵蒂冈的这个角落。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人，为了最脆弱者和被遗忘者。圣座和德国主教团代表11月12日在梵蒂冈进行新一轮会谈，继续2022年11月 德国主教们前来述职时启动的对话。此前，双方分别在2023年7月26日、2024年3月22日及6月28日举行了会谈。圣座和德国主教团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当天的会谈再次以真诚、开放且具建设性的氛围为特征。双方讨论了德国教会同道协行会议未来章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其性质、组成和职权。代表罗马圣座出席会谈的有费尔南德斯书记、科赫书记、帕洛林书记、罗赫书记以及杨诺内总主教。德国主教团的与会主教有阿克曼、贝辛格、迈尔、奥弗贝克。此外，该国主教团秘书长希勒斯女士和发言人克普也在现场。奥斯特主教以嘉宾身份出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33主日。先让我们聆听今天弥撒中读经与福音的内容。
恭读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19-20节。万军的上主说，看哪，那日子来到了，好像冒火焰的炉子，所有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都要变成麦凯。那一天来到，必要将他们烧尽，根子和枝条都不给他们留下。正义的太阳将要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字的人升起，以他箭雨似的光芒普施救恩。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后书3:7-12。弟兄们，你们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并没有游手好闲，也没有白吃过谁的饭，而是昼夜辛苦勤劳的工作，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而是要以身作则，给你们立榜样，使你们去学习。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过你们，谁若不愿意工作就不该吃饭，因为我们听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而且好管闲事。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和劝勉这样的人，要安分工作，自食其力。
恭读圣路加福音21:5-19。 那时候，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精美的石头和还愿的献礼装饰的。耶稣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到了时候，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都要被拆毁。他们就问他说，老师，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呢？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欺骗，因为有许多人要来，假冒我的名字说，我就是墨西亚。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随他们。当你们听见战争和叛乱发生时，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先要发生的，但是结局还不会立刻来到。耶稣又对他们说，将来一个民族要起来攻击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攻击另一个国家，到处将有大地震、饥荒和瘟疫，将有恐怖的异象出现，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但是这一切事发生以前，人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下手拘捕迫害你们，把你们押到会堂，关进监牢，并且押送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这为你们是一个做见证的好机会。所以你们心中要镇定，不要事先考虑怎样申辩，因为我要赐给你们口才和智慧，是你们的仇敌所不能抵抗或辩驳的。你们要被父母、弟兄、亲戚和朋友出卖，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要被杀死，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受众人的憎恨，但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你们只要坚忍到底，就可以保全你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当代流传的一个错误的思潮是，天主是不会发怒的，人没有罪，死后也没有审判，借着一个宇宙性的基督，人人都会被带进天堂里。这表面上看来大度量和开放的态度，不是圣经里的启示，因此也不是真正的福音。这个思潮不但不是福音，还会对教会生活和福音的传播带来很深的负面的影响。如果所有的人一定都会上天堂，包括毫无悔意的强奸犯和受害者都一样，还有什么天理呢？鼓吹这种歪理的人应该从今天的读经义里有所觉悟。在那世界的终结，所有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麦秸，在冒火焰的炉子烧尽。但为敬畏天主的人，他们会感受到正义的太阳的温暖和光明的救恩。天主不是轰晕的天主，达昌永这样说，他要亲自审判大地乾坤，以正义审判普世人群，以公平治理天下万民。圣经不知道有多少的章节记载了天主是会发怒的，天主的发怒表现出他对受压迫者的慈爱，也表现出圣洁的天主与罪恶是势不两立的。所有这类读经对作恶人的是一个警告，就是要回头改过， 对敬畏主名的人是在迫害中的一个鼓励和希望。有人说，天主不能也不会受制于自己定立的正义，而会让自己的慈悲怜悯取代正义。这种把正义和慈悲怜悯对立起来，有一就不能有二的想法是不对的。天主是正义的，但同时又是慈悲怜悯的。天主是慈悲怜悯的，但同时又是正义的。这在天主子自愿为人类承担罪的后果、痛苦和死亡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天主子用对人的爱的自我牺牲来满全正义的要求。圣咏85篇这样说，仁爱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义与和平必彼此相亲。天主的正义和慈悲怜悯是一体两面，天主的慈悲怜悯是不会违反正义的，天主不会自我矛盾。同样，在这鼓励和希望的脉络里，主耶稣今天给我们末世性的教训，那就是罪恶势力不论多么猖狂，耶稣说，你们只要坚忍到底，就可以保全你们的生命。当然，主耶稣这里说的生命是灵魂的生命。被反基督的人杀害肉身不等于丧失生命，灵魂的永生保证肉身的复活和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福音里的预言真的会发生吗？不是太可怕了吗？但主耶稣没法讲得动听一点，因为跟随基督的基督徒所遭遇的都是主耶稣曾经遭遇过的。今天的预言虽有末世的意味，但并非在末世才会发生。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对基督徒长达300年的残酷迫害，以及近现代在集权暴政统治下的教会，就一字不差地印证了今天主耶稣所说的预言。跟随基督的人要背十字架。圣伯多禄曾这样说，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不跟随你，我们跟随谁呢？所以，天主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背十字架。不单单是教会外有集权暴政对教会的迫害，教会内也会出现假基督来分裂基督的奥体，也有削弱甚至不提耶稣基督的所谓的新的灵修方法和新的灵修大师。对所有这些救主、改革者或新大师们，主耶稣一向告诫我们说，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主耶稣不是给世界带来和平，而是分裂。基督奥体和反基督势力的斗争是必然上演的。主耶稣就因坚持自己是能赦罪的墨西亚，而叫犹太人受不了，并大声的叫嚷，钉死他。今天，还要坚持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唯一救主的基督徒，也可能会被世界所迫害、所钉死，因为他们不愿与坏人同流合污而遭受排挤打击，或因为仗义直言而被斗被关，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问题是怎样在极端困难中坚忍到底？主耶稣曾经说过，凡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小的机会锻炼我们的忠信，锻炼我们 抵抗诱惑的力量。就如一个时常锻炼身体的人，对疾病有比较强的抵抗力。灵魂的抵抗力可以从我们日常的刻苦、祈祷和参与圣事，特别是圣体圣事与和好圣事中获得。在当今的社会，现在比较少提及刻苦，但它对灵修是必不可或缺的操练。刻苦其实就是律己的锻炼。有位圣人说，在许可的事上不会节制的人，在不许可的事上也就不会节制。无法通过小考验的人，当大的考验来临时，也很难渡过难关。我们相信基督会再来，但当我们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今天保禄宗徒所告诫的那些德撒洛尼人一样，以为主快来了就游手好闲吃闲饭什么也不做，而应当像勤劳工作等待家主回来的宗仆，尽力利用我们的塔冷同去建立更有人性、更基督化的世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在现代世界牧之宪章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今天反省。大公会议这样说，对大地及人类忠群的时刻，我们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万物将如何改变，但为罪恶所玷污的世界面目必将逝去。天主告诉我们，他将为我们准备一个正义长存其内的新的住所，新的天地，其幸福将要满足并超出人心所能想到的一切和平的愿望。但期待新天新地的希望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增进我们建设此事的心火，因为新的人类大家庭的初心是滋长发育在今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有着永恒的意义，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基督徒不希望有恶人存在，不希望自己或任何人得到恶报，而是希望所有人都在上主面前欢悦，因为他已驾临。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